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实用护教学，黄雅各老师主讲。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基督教实用护教学的课程，总共有24课，本课是第一课。我是黄雅各老师，黄是黄颜色的黄，雅是文雅的雅，格是人格的格。基督教实用护教学总共24课，本课是第一课。基督教实用护教学为什么我们特别加上实用两个字？因为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不是从哪一行或者哪一派哪一个神学的系统特别来强调那系统神学所导引出来的护教学。实用护教学呢，其实与其他比如说前设护教学或者是证据护教学呢，这些主要的有点点差别，特别讲究实际。所以呢，我们所来探讨的不单单是护教学的理论，更是要来看护教学如何来实用，如何来面对我们的听众。因为实用护教学它的目的什么呢？实用护教学的目的就是传福音，所以才叫实用护教学。我们今天第一课呢，特别先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整个这个课程大概的流程是怎么样子。所以我首先来提到全课程的结构大纲。我们这个课程呢，大概分成几个大部分。我们今天是第一课，第一课第一部分呢，讲到护教学的基础，讲到基督教护教学的目的与方法，大概我们有哪几个大段落。我们接下去下一课会讲到基督教护教学的历史，追溯整个教会历史中护教思想的发展。其实护教学是出于实用的，因为在教会的历史、教会教义史的历史上面，就是护教的历史。因为护教学在当初为什么会发展出来，其实不是从系统神学发展出来的，而是系统神学是从护教学所发展出来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分辨才是什么是正确的真理，什么是正确的圣经的解释？因为在先期教父时代所面临的许多不同的异端，因为在那个时候许多的异端纷纷的产生，所以在主后的第二世纪、第三世纪就有许许多的教父们的著作，而这些教父们的著作呢，就是要来对抗什么是异端。所以护教学先有，在那个时候其实还不能成为一个很完整的学门，而是护教学的护教首先领先，然后呢护教慢慢将面对了各种不同的异端，将这些的应对整理起来，后来就成为了系统神学。那护教学呢，我第二部分就会讲到护教学的方法。护教学方法大概有这几大种，因为大部分的书因为宗派的背景或者某个神学系统的背景，往往所提到的只有一两种护教学。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课程主要要来探讨是实用的，所以我们就不单单只看一两种的护教，而是将整个我们所知道的各个不同的护教的方法，各门各派护教学他们所用的方法，我们把它整合起来。我们最早的，刚刚我们在提到说古典护教学，什么叫古典护教学呢？那事实上就是在历史上面就护教学怎么样子发展出来的。因为最早的时候教会历史当中面临了许多的异端，所以古典护教学很早就开始发展了。证据护教学，因为古典护教学的历史当中是有这样的需要，所以在历史当中就发展出来
有相当多的提出来证据，有什么样的证据能够来佐证我们的信仰，什么才是正确的信仰。那一直发展到大概是范泰尔的神学开始提出来，因为在16世纪以后，现代科学的发展，有很多用现代的科学与圣经的教导呢，比较了以后呢，这个现代的科学有些，不是所有的，有些科学的从业者，科学家们就提出来，我们传统的信仰究竟这样子解释方法是不是正确呢？甚至到怀疑到一个程度，说究竟有没有神呢？所以前社护教学呢，就希望将整个情势能够翻转回来。所以前社护教学特别讲究的，就是你的前社是什么？前社护教学，我会有专门的一堂来讲前社护教学的，它的前社，它的预设什么？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前社护教学先要预设有神，这个有神的这个预设是不必须要讨论的，而预设的这个假设呢，在这个前提之下，然后你来看究竟我们的论证是不是有道理，这叫前社护教学。那改革中的认识论护教学与前社护教学非常的接近，也是前社护教学当中的一门。所以改革中主要所论述的大多都是前社护教学。前社护教学基本上讲说，即使没有这些你所提出来的证据，我的前社都已经证了，所以你提不提证据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可是并不是说前社护教学或改革中的护教学就不认为这个证据不重要，而是说所提的证据要在这一个前提底下，这前提是什么呢？你就先要相信有神。累积案例护教学认为说，为什么一定要有这样子前设呢？因为有这样的前设是你经先相信有神了，然后再来看你的论证对不对。累积案例护教学呢，说我整合所有辩护的案例，我们所有护教里面的所有的案例，将这些案例的证据都结合起来，包括前设护教学，我们来看看，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前设，然后导出来结论合不合理，我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这叫累积案例护教学。那前设护教学呢，另外一个极端走到信仰主义或存在主义的护教学呢，我们叫七个果，他所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就是叫信心的跳跃。那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没有道理哈，我讲到那课的时候，我特别讲讲到信心的跳跃与经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是不是非常重要？因为有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感动，的确让我们会有主动的经验，就像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经验到耶稣基督的光照，而他人生应该180度的转段，他原来讲东接往西，所以说呢，他人生有很大的转弯，是不是从经验而来的？的确是经验而来。可是大家却注意到，他有这样的经验，并不表示他不论证。保罗是在所有的使徒当中最会论证的，以护教学的方式，用各式各样的证据来举例、来举证的。另外还有一个，在我们说可能近100年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派，我们叫做科学护教学，以近代的科学对有神论的证据跟基督教信仰如何看他们有所交集，为我们提供更有力的证据。因为在科学护教学对现代人来讲的话更为重要。然后我们将上面的这所有各式各样的护教学的方法把整合起来，融合各式各样的护教的方法，这是我们叫融合辩护的方法，然后怎么样在各种不同的处境地方整合各种的证据，然后来最合理提出最合理的世界观的辩护的策略。那第三大部分呢，我们再来面对这是很传统的各式各样的论证的挑战，我们就来提到怎么样来处理一些困难的问题，比如跟邪恶的问题，邪恶为什么存在，神是全然全能的，神又是全善的，为什么容许邪恶的存在呢？ 第二个困难的问题，上帝究竟存不存在呢？有人常讲说，在这科学的时代，你怎么还能够相信有神呢？所有都可以用科学来解释的，这是第二我们要面对。当然就是要看有邪恶的话，那我们接下来看，那究竟上帝存不存在。第三，如果说你知道有你的论证，你相信有上帝的存在，那究竟这位上帝是不是您基督教圣经里面所说的上帝呢？为什么圣经是可靠是可信的呢？所以第三个非常重要的，讲到上帝的存在，第二呢，要知道说圣经的可靠性，为什么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位神这位上帝才是可信的，而不是其他的宗教。第四，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基督教整个信仰的中心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的一生，不单单他一生，耶稣基督的钉死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这是基督教我们信仰的中心。而唯有人要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才能够得到救赎，能够永远有得到这样子的永生。所以这是我们基督教护教学当中最重要的话题中心，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子来辩护耶稣基督的复活。第十六课我们讲到宗教的多元化，那我们单单了解我们自己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还不是很完全，还不太够，我们还要知道说，哦，究竟怎么样子来面对各种不同的宗教。而我们面对佛教传统的，我们怎么样子跟他对话，华人中国民间传统的这种宗教其实已经不是纯正的佛教，怎么样的对话，道教的怎么样对话，伊斯兰教的怎么样的对话，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策略，知道说如何来对话，如何来表明我们的信仰是正确的信仰。道德的问题在基督教信仰当中，圣经的记载当中好像有很多有跟道德有争论的地方，那我们怎么样子来辩解，怎么样子来辩护我们的信仰。刚刚讲到这几项呢，大概都是传统当中最常提出来的一些问题。而我们也现在在21世纪的时代里面所面临的挑战，不单单只是传统的这些问题而已。我们刚刚讲到在传统的华人文化，东亚的文化，像日本人的文化，传统的文化，像东南亚，越南，韩国，这些与中华文化都很有关系的东亚文化，在这些东亚文化当中的传统，有许多的地方与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有相当大的张力，我们怎么样子来对话。这其实是在过去的百年里面，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特别讲到德先生与赛先生，我们就不需要西方的有神论了。所以五四运动以后特别将这无神论带到中国，而在过去的20年里面，又有一批叫做新无神论者。这些新无神论者，他们往往有很高的教育水平，而且里面有几位还是从科学与哲学背景里面出来的。所以现代的无神论，他们的观点怎么样子表述，我们需要知道说如何能够了解并且来对应像这样子的观点。那我们讲到护教学的中心是传福音，所以你辩论就算辩赢了，对方还是不愿意接受福音，那有什么益处呢？所以非常重要的，我们就接下来要来寻找共同点，在我们的辩护我们的信仰对话当中如何建立起桥梁。接下来我们有几课的时间就讲到怎么样子跟我们现在流行的文化当中怎么样子来对话，比如说现代的电影啦，现代的网络啦，像这一类的视频啦，音频啦，流行音乐啦，流行电影，怎么样子来对话。在接下来非常重要啊，就是互联网跟社交网络上面，我们知道年轻人这一代或者是老年人这一代，每一天大概都要花很多的时间都在，比如说在抖音上面啦，或者在微信上面啦，或在微博上面啦，在海外的话可能最多比如说是 YouTube 啦，或者是他们这边的抖音叫做 TikTok 啦，或者是 Instagram 啦，或者是 Facebook 啦，脸书啦，像这些的社交网络上面，往往人受的影响，人们所受到这些互联网社交网络上面的影响，
比圣经对他的影响要来得多了。今天看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应用社交网络成为我们护教与传福音的工具，怎么样子来对话。第二十四课其实是我们最后的重心，因为我一开始开章名义就讲实用护教学的目的是什么呢？实用护教学的目的就是如何来传讲福音，我要怎么样来讲述我们的故事呢？所以个人的见证非常的重要，怎么样来叙述个人的信仰的经历，在护教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第二十四课最后一课，我们在传讲我们自己的经历，然后能够故事讲得好。什么故事？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为什么我们信仰基督教，我们怎么样子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在这课里面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些什么叫做护教学，护教学的定义是什么。护教学这个词是源自于希腊词里面的 apologia， apa 是对应， logia 就是 logos， 就是道，在圣经里面讲到道的那个字，或者话语这个字， apologia 就是对应的话语。这个字呢跟在英文里面的 apology 听起来很像，其实是完全不同。所以护教学千万不要翻译成道歉学，所以护教学不是道歉学。当用人工智能啊去翻译的时候，常常会翻译错的，翻译成道歉学，所以不要太相信人工智能的翻译，应该叫做护教学或者是辩护学。所以基督教护教学就是帮助个人理解以及捍卫他们的信仰，以及与他人就信仰真理基督教世界观进行对话，这叫做护教学。那我们护教学的辩护真理有没有圣经的基础呢？有人说，哎呀，不要多去辩论了，因为只要相信就好。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有许多许多使徒们就真理来辩解连辩护信仰的例子太多了。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就是 apologia， 能够对应的来回话。犹大书一章三节说，亲爱的弟兄们，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归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所以使徒们的确有非常尽力的用话语来辩解来对应。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看到保罗在这个我叫 Mars Hill， 就在这个地方看到雅典的异教的圣殿，异教的这个神庙前面，就看到有很多的异教徒，然后他就跟他们开始争辩以及辩论。所以那个地方呢其实现在还在，那个背景呢大家就看到我到雅典的地方特别去访问到那个地方，看到那边还有块碑文，在那块碑文里面就将保罗的那段话都记载在上面，用这个希腊文刻的啊，当然在雅典当然是希腊文了。所以在圣经当中看到有许多的实际的例子，要怎么样子来护卫信仰，来回答异议，他们来帮助我们信徒能够捍卫自己的信仰，回答对基督教的怀疑或者批评者能够提出的质疑，我们要能够随时有准备来回答他们，而让我们基督徒能够与他们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并且为基督教的信仰的真理能够提供非常有力的论证。我们要随时的预备好能够会提出我们对应的话语，就是我们的论证。那护教学在传福音跟门徒训练当中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能够训练我们的门徒。所谓门徒训练当中，不单单是训练要怎么样了解真理，而且还要会对答真理。我们知道说基督护教学能够加强信徒在信仰当中的立场，通过为基督教的核心的信条提供合理的论据和证据，而护教学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已有信仰者的信念。比如说在圣经当中非常重要将
我们的信仰给提炼出来，用最简单的话能够表述出来，比如说使徒信经，这其实我们都应该要能够会背的。在我年幼的时候，我们教会当中聚会的时候，每一个礼拜天聚会的时候呢，都会背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我们需要能够不单单能够熟背，而且能够记得了以后，而且能够解释的出来，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更新。其实我有制作一个12讲的音频，每一讲都很短，大概只有5-6分钟的时间，每一讲就讲这个使徒信经的12句里面的每一句每一句。在教会历史当中，很清楚的将信经当作我们的信仰告白来很清楚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尼西亚信经是在主后300多年的时候开尼西亚大会最后所做出来的结论，因为圣经本身非常庞大，很难让一个人很快的将圣经读完，可能要花1年的时间来读完一本圣经。可是如果我们要表达信仰的话，我们可能没有那么长的时间能够容许我们讲得很长，所以我要能够很熟悉知道我们信仰的中心。所以像使徒信经呢，尼西亚信条了，比如说在东正教东方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当中，他们在每次聚会的时候都会朗诵尼西亚信条的。所以护教学能够成为我们有效传福音的桥梁，护教学能够有效的传福音，搭建桥梁，让基督徒与他人就信仰的问题进行对话，基督教能够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论证与证据，帮助他们理解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与吸引性。所以像基督教的护教学呢，其实有两方面，一个是积极的辩护，提出信仰理由，第二是防护型的辩护，提出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样子，为什么我们相信。防护性呢，就是说如果有人说你对我们提出来有什么样子疑问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心有存储的准备怎么样子来应对，然后我能够来评估各种不同辩护的方法。所以从积极的到防卫的，然后呢能够随时准备来应对。所以护教学是不是有它的局限性呢？还是有局限性的，因为最后能够让人信靠主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最重要的关键呢是圣灵的引导。是圣灵在引导人归主过程当中起了最大的作用。我们要能够撒种，我们要能够辩护，我们要能够论证，最后能够向人信主的，其实护教只是一个工具，护教学是一个工具，而护教学不是最后的结果。最后能够让人相信主耶稣基督，是因为圣灵的带领。我在历史当中有许多的护教士，我们在下一堂课里面讲到历史的时候，会讲到早期的教护，中世纪在宗教改革的时间，早期的时候，比如说尤斯丁啦、艾伦纽啦、奥古斯丁，在中世纪里面我们讲到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些护教士，比如说约翰加尔文呢、汤马斯阿奎那呢、巴斯卡，跟近代非常重要的一些护教学者，比如说 C.S. Lewis， 我应该学习他们怎么样子来表达信仰。比如说 Van Til， 就是前社护教学的大师 Van Til， 他们怎么样子来辩护信仰。在现在还活着的麦格福 Alistair McGrath 是近代非常重要的一位神学家，我们可能也用过他所写的基督教神学概要，有许多他所著的著作，叫麦格福 Alistair McGrath， 我们在接下来课程当中会有些引用他的一些课程的他所做的书的内容。因为他自己本身原来是无神论者，包括 C.S. Lewis 本来也是无神论者，所以如何从无神论能够转成有神论，不单单转变成为有神论，而且成为一个基督徒相信基督教的信仰，这个过程我们要学习非常重要。像 C.S. Lewis 他主要是文学大师，对比文学、批判文学非常重要的一位英国文学的文学家，
我们讲说 McGraw 麦格夫呢，他本身原来是一个科学家，他也是两个博士学位，他有科学的博士学位，也有神学的博士学位。而且看他的心路过程怎么样子，从一个无神论者转变成为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而且现在后来又成为一位神学家，现在在教神学的这位神学家，他的心路历程是我们要能够来学习。所以我们在这一课里面讲到了护教学怎么样综合起来，将我们各个不同的方法怎么样子来综合起来，用护教的方法随时有准备，然后让我们能够来面对各样在世界上面的挑战。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能够学习，并且考虑到各种辩护的传统以及听众具体的需要，各种信仰，然后来制定我们个人的综合的辩护的方法。好，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次再见面。
我来到你宝座前，献上我的心，诚实来敬拜你。你的心意成我的心愿，全心讨你的喜悦，愿我生命成就你旨意。凭着信心踏出每一步，勇往前走，即使荆棘漫步，我也不回头。纵然有眼泪，有疲惫，仍不后悔，我全然顺服，因你是我满足。献上我的心，诚实来敬拜你。你的心意成我的心愿，全心讨你的喜悦，愿我生命成就你旨意。凭着信心踏出每一步，勇往前走，即使荆棘漫步，我也不回头。纵然有眼泪，有疲惫，仍不后悔，我全然顺服，因你是我满足。我愿放下我所有，紧紧跟随你，谁能叫和睦。